好，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到场的，我们可以一起翻开我们的晨兴圣言，我们来享受后面的诗歌。
补充本
对
141首，神在基督耶稣里成那灵。
Amen。我们一同来宣读第一节。
Amen。
神在基督耶稣里成那灵，流入我们灵里做生命。何等的享受三一奇妙人位来做生命全主又全丰。 Amen。 哦，何等的享受。
Amen。
三一奇妙人位。
Amen。
做我们的生命全主又全丰。
Amen。 赞美主，神那灵要流入我们灵里做生命。
Amen。 感谢主。
神在基督耶稣里成那灵，流入我们灵里做生命。何等的享受三一奇妙人位来做生命全主又全丰。
第二节，
他是活神，我们向他敞开，由他所生经历何时在，每秒的重生，神将我们充满，借他生命不断流进来。他是活灵，住在我们灵里，向外涌流，分赐他自己。在我们心间，他正扩展不已，逐步变化，成就他美意。哦，让我们配合里面的主，目标转移至思念基督，时刻转向他，力气大查事物，除他以外，心别无所属。我们不仅临终将主成装，更要让他停止的开光。丢弃老观念，不再行尸流荡，生命平安我们可得享。哦，主得着我们每一思想，在你话中不断的滋养，借你话供应，将心思置于你，心思意念身边有更新。
我们同来经历生命之神，
思念那灵操练当认真，何等的事情凭他而活有路，祝我们心与你永不分。
第一节再次，
神在基督耶稣里成那灵，丢入我们灵里做生命。何等的享受善意奇妙人为来做生命全主又全丰。
第一节再一次哦，
神在基督耶稣里成那灵，流入我们灵里做生命。何等的享受善意奇妙人为来做生命全主又全丰。
第二节，
他是活神，我们向他敞开，
由他所生经历何时在，
每秒的重生，神将我们充满，借他生命不断流进来。
第三节，
他是活灵，住在我们灵里，向外涌流，分赐他自己。在我们心间，他正扩展不已，逐步变化成就他美意。哦，让我们配合里面的主，目标转移至思念基督，时刻转向他，力气大查事物，除他以外，心别无所属。
我们接下来可以或唱或祷。
我们不仅临终将主成全。
Amen。
要让他钉子的开光。阿们，
丢弃老观念，不再心思游荡，生命平安我们可得享。哦主，
哦主，我们每一思想，阿
们，
在你话中不断的滋养。
哦，见你话，
见你话供应，将心思之意，
阿门。
心思意念身边有神。
好，第七节，我们一同站起来唱。
我们同来经历生命之神，思念那灵操练当认真，何等的时机，凭他而活有路。祝我们心与你永不分。
第七节再一次，
我们同来经历生命之神，思念那灵操练当认真，何等的时机，凭他而活有路。祝我们心与你永不分。
Amen。 好，弟兄姊妹请坐，我们可以两两再导读第一节跟第七节，好不好？Amen。 主啊，谢谢主，哦，赞美你，神在基督耶稣里成那里，哦，神在基督耶稣里成那里，流入我们灵里做生命，哦，谢谢主，何等的享受，三一奇妙的位，阿门。来做生命。全族又全丰哦，如今乃是那灵在我们的里面做生命哦，何等的享受，三一奇妙人位来做生命，全族又全丰 ，Amen 哦，让我们来享受经历生命之神，思念那灵操练当认真，主啊，何等的实际凭他。而活有路，主我们心与你永不分 ，Amen， 阿门，路 ，Amen， 阿门。好，我们再把第七节我们唱一次哦 ，Amen。Amen。
我们同来经历生命之神，思念那灵操练当认真，何等的时机，凭他而活有路，祝我们心与你永不分。
Amen。 好，感谢主，非常宝贝这位三一之神成为那里，好，成了我们的享受，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今天第八篇信息的导言背讲。好，第八篇我们一同把篇题来宣读一次。基督作为祝棚节，并作为那灵如同活水的江河从信徒流出来，阿们。 好，在这一篇我们看见有两个重要的点。第一个是说到基督作为祝棚节，祝棚节它对我们的享受，它的意义，其实就是在启示在第一个大点。那第二点就是后面说到基督也作为那里如同活水的江河要从我们里面流出来，太好了，非常宝贝这一篇信息这两个点。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可以两两的把这篇题说一下，哦，经典 ，Amen。Amen。好，感谢主。那再来我们这一篇呢，好，弟兄姊妹，我们就要认识哦，这一篇是出自约翰福音第七章。好，那我们上一周我们是进入约翰福音第六章嘛，
说到基督他是生命的粮。那在那第六章里面，他的背景乃是说到在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就是以色列人第一个节期，然后在那个背景之下，他就表征这个人生的开始。所以人生的开始就是饥饿的，他要不断的来追求一些的事物成为他的满足。所以基督在那里就启示他是生命的粮，成为人的供应，叫人能得着饱足。好，那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好，到了第二节，我们就看见他就写说，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祝棚节就是一年最末了的一个节期，也是以色列人他们要来收成这个地的出产，能够到帐篷来享受的时候，他们就要享受这个地的丰富，所以是一个非常欢乐的节期，甚至这个节期是就表征着人生呢，这个要结束的，但这个结束是因着有成就、有成功，哇，所以达到一种高峰，然后但是是要结束了，所以在这一章里面的末了，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所以在这里看见，是一个最欢乐的节期，说到人生有一种的完满，有一种的满足，但是这一种好像只是外面的一个表象而已，其实内里实在是干渴。所以主在这里就启示，后面他就说他要做那灵，就是那个终极完成的灵，要成为人的活水来解人的干渴。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两篇就看见有这样的背景。好，那这一篇就是就接着再讲到这个关于基督做祝棚节的意义，还有他作为那灵，作为这个活水的江河，从我们里面能够流出来。好，那我们有这样的背景之后，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再两两的先导读一下一二大点，好吧？两个大点先再导读一下。Amen， 可以享受基督做祝棚节。Amen。我们要来享受基督做祝棚节。赞美主，能够享受基督做祝棚节。而且基督这位末后的亚当，借着复活 ，Amen， 并在复活里成了赐生命的灵，以分赐生命，并进入信他的人里面，如同活水的江河流出来。Amen， Amen， 太好了，主啊，主。Amen。 好，那我们导读完这两个大点，就是很清楚嘛，就是对应篇题的两个点。好，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来说说看哦。第一个，我们就说，进到第八篇，就说到基督作为祝棚节，并作为那灵，如同活水的江河从信徒流出来。那在这一篇，我们就要认识。第一个，我们要如何来享受基督作为祝棚节，然后到后面我们要看见他就是那个活水的江河，那他是作为在复活里，并且这个他是作为成了赐生命的灵，为着来分赐生命，你进到信徒的里面就要如同活水的江河流出来。阿们。好，弟兄姊妹，是我们可以在就着偏题还有这两个大点，我们可以跟同伴来讲一讲，对讲一下。 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这样讲一讲，其实我们就会对这一篇其实已经这个拿起来了。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入，那到底我们如何来享受基督做祝棚节，还有这做祝棚节的意义在我们身上的经历是什么？我们就可以把第一个大点底下七个终点，好不好？我们先跟同伴两两对读一下。阿门，约节。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好，这七个大点，七个终点的思路哦。那我们在进到这个纲要的思路之前，我先把这个祝棚节在立位记的这个条例也读一下哦。它的条例就是立位记23:39，那里神就嘱咐以色列人。他们说：“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第一日要有完全的安息，第八日也要有完全的安息。所以这里以色列人他们借着这个一年的劳苦哦，来享受地的出产，所以他们在那里就是一个安息跟满足哦。好，然后在43节，这第一个就是享受。”然后安息满足，这是第一个他们的这个节期的目的嘛。然后到了43节，说到祝棚节，他就是也要来作为一种的提醒和纪念。所以在43节他又说：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所以这个节期的名字其实就说到是要他们纪念他们曾经在旷野漂流，是住在帐篷里面的。好，所以这里待会我们的终点就会解释到。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个纲目。好，所以在第一个终点就先从两个节期的表征来说起，就是给我们一幅背景啊。所以从逾越节就说到它表征基督。弟兄姊妹都要注意哦，逾越节、祝棚节都是表征基督做我们的享受，但是在不同方面。那逾越节这一面呢，是指着神在法理一面，法理一面救赎的开端。这开端是因为它是第一个节期嘛，所以就等于我们经历基督的开始，是从救赎法理的一面救赎来开始的。但我们一生之久，我们都要继续的经历生机的救恩，但这生机的救恩就有一个结束跟完成， 就是祝棚节，就是这个救恩的生机一面，神对我们这个完全救恩的完成。好，所以这样很清楚哈。第一个节期就是一个开端，所以我们的经历来说，就是经历基督作为神在法里面救赎的这一面的开端。好，到了祝棚节是最后一个节期，就说我们一生都是要经历这个神迹的拯救，所以在神生机一面完全救恩的完成，就是祝棚节。好，感谢主，所以看见两个节期的表征。好，那接下来二三终点呢，则是从以色列人身上看见这一个节期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大家可以把二三终点画成一组。好，所以神设立祝棚节的目的是要在二终点说到纪念，把它圈起来了，纪念哦，他们的祖先人先祖啦，在旷野漂流，曾经是住在帐篷里的。好，所以这个棚就含是纪念的意思。好，那第三终点呢，则是说到他们要来敬拜神，并享受，哦，享受很重要，先把它画起来，享受美地的出产。哦，因为这是他们收成的时候，刚才我们有读到的经节。那我们在那里，他们要一起的过节，享受这个出产，这也是一幅香条的图画。好，所以这个目的，我们在说，是第一个是为着纪念，第二个是来享受出产，然后也是为着香条。好，那再来四五就是对应到我们的经历了。好，所以在我们身上呢，祝棚节的实际就是一个享受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现在也是在享受美地的出产，然后里面我们也要来纪念，把它圈起来，纪念我们如何来经历神，以及神如何与我们同住。所以我们也在经历这个祝棚节了。好，然后再来五也是说到对我们的这个经历上。好，看我们享受基督做祝棚节，团体的来在一起香条，看就是对应那个第三终点了，香条，然后也是来享受基督丰富做美地的出产，阿们。所以这个也是，你看前面是以色列人的图画，那如何对应到我们的经历里？然后这就提醒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人在旷野里。我们人在盼望那一个要来属天的家乡哦，就是我们需要进入新耶路撒冷这永远帐幕的安息里。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一到五个终点，是不是我们可以再试着跟同伴讲一下？第一个是两个节期的表征，然后三二三就是在以色列人身上这个节期的目的是什么？四五就是我们的经历。好，我们可以两两的说一下。阿们，好，感谢主。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在享受祝棚节啊？对啊，某方面来说， 虽然他说是生机救恩的这个救恩的完成哦，刚刚我们读到好像是好像像快结束哦，但是事实上在我们身上的经历，我们是仍然天天来可以来经历的，因为我们是不是今天就像以色列人在美地上呢？我们有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做我们的美地，事实上我们也就在那里经历享受这个基督成为美地的出产的实际。我每天在那里经营劳苦享受，哇，基督这美地就有满了很多的出产，叫我们得着供应。所以我们来在一起的那个聚集啊，就是大家就把可能像主日聚会的申言，就是把我们所劳苦享受的在那里展览出来，我们就是不是就是那一个祝棚节的图画，把大家都把收成带来了，大家就一同享受，一同在那里相调，哇，这个就是祝棚节的图画。那每一周的主日聚会里面，我们也在那里纪念，哇，主耶稣如何曾经为我们成就的事，那也这个也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是寄居的，我们仍然在盼望那个属天更美的家乡。所以感谢主，我们今天就都在经历祝棚节。好，然后再来六七终点呢，我们就看见在将来它是得着一种的应验，那它有两个阶段的应验。所以第一个阶段在第六个终点，就是说到那个新耶路撒冷，就是那个应验，就是神的帐幕。好，在第一个阶段就是千年国里，千年国里也有这个新耶路撒冷，它是对于第一个阶段得胜者的赏赐。那我们如果有份的话，我们在那一个帐幕里，我们也要来纪念我们曾经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也是在帐篷里面的，是在客旅，是寄居的，但我们是盼望那永远的帐幕，就是新耶路撒冷，是神所建造的城，是神与人相互的居所。好，这里比较提到的就是我们如何在千年国的那个第一阶段的应验中，祝棚节的那一个图画，我们在那里是在千年国里。好，那到了第七终点，他就说到，就把这个一二阶段也都指出来了。所以我们作为享受新耶路撒冷嘛，这个享受首先要终极完成于千年国里的出手果子，作为给得胜者的赏赐。所以这是刚才我提到的，其实就是第六终点讲的了。好，然后最后的终极完成是在新天新地里的新耶路撒冷，这个新耶路撒冷就要对我们所有，前面是只有得胜者的赏赐，但在后面是所有的信徒对神完全救恩的完满享受。好，所以大家可以认识哦，有这两个阶段的应验。阿们。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终点，下面有九个小点哦，非常的丰富。我们也可以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哦，也在过一种的生活。我们可以把这九个小点，弟兄姊妹可以对读一下。 阿们，对，生活的帐篷里，等候这帐篷的终极完成，就是终极的会幕，新耶路撒冷。阿们。好，感谢主。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看第六个终点，他就说到我们在千年国里，如果成为得胜者，有份那个新耶路撒冷，我们会想到，哇，这个我们过去如何在地上，应该也是要过一种寄居的生活。那个就是，哎，我们现在好像就是在旷野漂流一样，但我们是寄居的，我们是要在帐篷里过生活的。好，所以这就说到，哎，我们要有份那个千年国的赏赐，我们今天就生活就需要有一种的态度。不知道大家是觉得，哎，我现在是住在有根基的房屋里呢，还是住在帐篷里呢？哦，所以下面的小点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阿们。好，所以前面第一个小点就说我们要过祭坛和帐篷的生活。那这祭坛和帐篷的生活是什么意思呢？在下面就说筑坛的意思，我们一起来读哦。A 小点，坛的意思是我们的生活是为着神，神是我们的生命。而且我们的生活的意义就是神，阿们。然后 B 小点，亚伯拉罕住帐篷，见证他不属于世界，乃是在地上过寄居的生活。支搭帐篷就是表示宣告说，我们不属于这世界，乃属于另一个家乡。阿们。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在地上生活的态度。一面我们是有祭坛，我们要得着神的显现之后，我们筑坛向神献祭，把我们的所事所有都在坛上奉献。然后另一面我们也是住帐篷，我们是寄居的。好，那这个祭坛呢，在下面的小点又讲到它是有三座坛的。第一座坛就是在创世纪十二章七节。那第二座坛在哪里呢？在伯特利和爱之间。这伯特利就是神的家，而爱就是乱堆。所以我们的奉献，我们要向着伯特利，是为着神的家，否则我们就会在乱堆里面。好，那亚伯拉罕他也经历一些的失败，但是他仍然被恢复，又在向神筑坛。阿们。那最终他在坛呢，乃是在希伯伦那里，那就说到是与神交通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地上过这样帐篷的生活，我们需要向神筑坛，但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点的软弱啊，灰心啊，但我们需要有更新的奉献，我们需要也一直活在与神的交通里面，使我们能够继续过这样的生活，至终我们就能有份于那个千年国里的赏赐。阿们，感谢主。
好，感谢主哈。我们今天这第八篇就讲到两个主题，就是基督作为祝棚节，还有一个基督作为纳里。那这两个题目放在一起是有关联的。为什么基督是祝棚节呢？因为人没有主，享受了人生的满足以后，他就饥渴，所以需要基督作为纳林，成为活水的江河来给我们喝啊。所以这两个在一起是有关联的啊。那刚才弟兄讲了祝棚节啊。其实我们知道以色列有七个节期，这是神命定的。那第一个呢是逾越节，第二最后一个是祝棚节。那神命定这个节期有一个目的，他要他的子民呢得着安息跟满足，因为神是一个喜乐的神，是过节的神啊，他不只拯救他的子民脱离为奴，脱离审判，还与他们一同过节，享受他自己。 所以神就命定这七个节体。那以色列人呢，我们在约翰第六章，就是我们前面一篇，在逾越节以后，表示逾越节表示人生的开始，就是人寻求满足就落到一个虚空的情形，就是饥饿。所以主就来呼召他们说，我是这个什么生命的粮。那这个祝棚节呢，是 一年当中最后一个节期，还是人生的终结，在一切完满和成功后却是干渴。所以主就说，我是那灵，活水的泉，活水的泉源，你们要来喝。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神是这个节期要使以色列人怎样得着安息满足，那为什么以色列过了逾越节他会饥渴呢？过了祝棚节他会怎样啊？不，饥饿，后来是什么干渴？你们有没有想到，他因为过了节应该安息满足啊，那为什么这个会变成一个饥饿跟干渴吗？这就是告诉我们，他过节没有主，成为一个宗教的节期。你看，我们看以色列的例子，马拉基书以后400年没有神的说话，所以到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知道主耶稣降生了，他根本没有感觉，他不会去找主耶稣，他只知道哦，这个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他们根本就是没有主。所以说主说，你们查考圣经，却不来到我面前怎样得生命。所以那时候以色列人过节呢，已经落到宗教的，没有主在里面，所以他们最终就是饥饿干渴。好，那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觉得你过教会生活会落到干渴、啊、饥饿呢？那就表示你过教会生活没有跟主一起过教会生活。你看我们这周诚心圣言32页，你们看李弟兄讲了一句话，你们有读的人就知道，他基督徒的生活是受苦的生活。你读到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理所当然？哎，这李弟兄讲的嘛，一定理所当然。但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前面有讲到禧年的生活？哎，为什么教会生活不是禧年，是受苦的生活呢？那就要看你，你过教会生活是凭新人过教会生活，还是你凭旧人过教会生活？讲到禧年呢，我们都知道有十点，对不对？你有没有觉得天方夜谭？无忧无虑，无牵无挂，无缺无乏，无病无灾，什么难处都没有，什么都是好处，一切应心，万事如意，逍遥自在，狂喜欢。那你想说啊，这是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吧？其实这个可以预尝啊。这个我刚得救的时候，这个主对我很实际，当然我没有时间详细讲。那我就会跟主求东西，就祷告，有事就跟主祷告，然后就读书报，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主很实际。那时候我是在博士班读书，是在很为难的环境下遇见了主。所以那时候呢，遇见了主，因为主很实际，所以我就忘记了说我要毕业或者我的研究，反正我天天就很喜乐，就像这里有点像这个喜年，哎，就跟我姊妹过教会生活很喜乐。哎，主不会忘记。有一天我指导教就是说，哎，你要毕业了，就这样他讲一句话，我就跟主说，主啊，我要毕业了，要仰望你。我一年半以后就毕业了，我实在是真的是主赐给我的啊！ 当然我说细节没办法讲、哦、那毕业以后就回到台南，我找工作也很顺利，所以就回到台南过召会生活。那时候我才得救一年半，那就跟弟兄，因为那时候那个李弟兄走新路嘛，我们这里很多很多人都呼召去当去全时间去台北服事，所以台南其实是那时候大概一两百人啊，中干也不多。那回来呢，就跟弟兄们配搭过召会生活，那时候也很喜乐。那时候主就给我一句话，我还没有读完圣经，他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所以我就跟弟兄每天就去每周去叩门过召会生活，实在很喜乐。所以那时候也不管什么升等啊什么，反正就是喜乐过召。所以我们那时候呢，就弟兄姊妹就调，一直调。我们主日完就开始调，调到晚上。所以我们不是成年训练说，李弟兄说我们要分别一个主日，当你七十岁的时候，你就十年也主。我们那时候就是这样，每个主日完就去相调，调到晚上才回家，那一天很喜乐。那我们呢调了五六十位，也是活力牌。我们一有事呢，我们就找一两位弟兄姊妹跟我们去探望。有圣徒来我们家，来到台南，一有消息，我们当天就到他家去，不管下大雨怎么样。那时候真的是这里说的喜年呐、啊，喜年，那个。不管什么，反正就是召会生活就是很喜乐。但是好景不长，教会觉得我们这么喜乐不行，就找了36个家，就把我们拆上成12区，一区三个家，所以就马上落入受苦的生活。因为三个家呢，只要一个家稍微软弱就找不到人，两个家没有了就只有两缸了。但是感谢主，那时候教会就带领说要怎样定时祷告的生活。因为我那时候就很单纯，反正那时候有时候也觉得很虚空，奇怪为什么会虚空，以前的快乐哪里去了，好就只有就开始祷告生活。当初教会说15分就好，后来又说要半小时，那我就很忠心，那人是主的怜悯，就这样祷告到现在。那我就发现得了拯救，当慢慢当然也不是一步登天哈，至少经过了20年，就到我现在年纪大了啊，我72岁了，我回到台南呢，应该是36岁。已经两倍的年龄啊，所以现在呢，身体的苦痛，儿女的忧虑，有时候也会跟配偶吵架，很多麻烦的事，还有以前的父母还没过世也会吵，但是呢，当我每天回到神面前呢，神就使我像尼弟兄说的。维持我每天的喜乐，你只要跟神在神面前祷告了30分钟，可以跟他诉苦，可以跟他说为什么娘给这我这个环境，就讲一讲环境还在，但是你就觉得你就有喜乐的泉源过来。所以这个耶利米17:7就讲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到第8节他说，他必像树栽于水旁，沿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这就是你平常就是要栽于水旁，要沿河边扎根， 你不能说环境来了才去找水，才去扎根，那没有用。台风一来一吹就你要平常就要这样。所以你遇到炎热的时候，你叶子必青翠，干旱之年呢，而无故力。所以不能离开主啊。所以有人得救呢，不觉得主是实际的。为什么浪子这么多？可能有的被你强迫信主的，有的也是这样，他就不信。那有的得救以后，他觉得，这个主跟我没有得救主好像一样，没有两样，啊，所以我们真的是主，所以我们现在的题目都一直讲到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我们实在是要对我们是一个实际的啊，所以上一篇弟兄到结尾的时候，向条弟兄结尾的时候，他就讲到一句话：我们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特会和训练，你们只要有那个摘要，你去查，最后面不该把主的说话视为理所当然，我们似乎毫无保留的把自己交给主，让他完全得着我们，在我们里面将我们重新构成。你看，我们一年七次，我们也有罪啊，有没有？你诚心圣言一本又一本，啊，对不对？家里诚心圣言，我从头到尾几乎都有。有一些以前国际法也都会没有追求，所以有时候没买，不然都有好多，哦。但是你读了以后，是不是甚至导言被讲，对不对？那导言被讲以后，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关系，这样不行的。你要跟主说，我要有实行的恩典，你要成为我的实际。所以你会最近发现，弟兄的信息一直讲到，我们一定要经历基督，要享受基督，要彰显基督，不能有这个啊。尤其这个你们在教会中，你久了就会这个弟兄们会给你担负一些责任嘛，啊，像你们在日间班有在请你当组长啊，当总管啊，当什么，弟兄们在区里区负责，有时候会觉得很苦啊。那我最近也经历到，我就想到我还常常信息不是讲到我们要为主拣选我们来感谢他，对不对？拣选你当组长，拣选你当负责人，你要感谢他，但是你要凭着主来背负责任，你就会喜乐。李弟兄就是说他为什么很喜乐呢？他就常常感谢主，主就背负他来尽这个责任。好，那时间不多了，我要讲到主题了哈。现在讲到这个那个逾越节哈，当然就是在仪表上是我们神法理救赎的开端。那祝棚节呢，就是表征基督作为神生机一面完整救恩的完成。所以从第一个节期到最后一个节期，就是表示神完整的救恩啊。那祝棚节其实有两个主要的意义，一个是要纪念，它虽然是说纪念先祖在旷野漂流中曾如何住在帐篷里啊，其实要纪念主了。那你那个香条的弟兄在这里琢磨很多。他说：“弟兄姊妹，你要纪念我们主的恢复。我们主的恢复从倪弟兄到现在有100多年的历史。你要去纪念我们的弟兄是怎样为人，主的恢复是怎样主把我们兴起来，我们的责任是怎么样，这就是值得我们纪念。”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你们出生了，还没有看过倪弟兄。”我想在座的大概都有看过，至少那时候还在。那时候他在安拉汉训练，有一些很年轻的 李弟兄在的时候，他们出生了，李弟兄已经过去了啊。他就说，你要去问问那些年长的，李弟兄在的时候如何带领我们，哎，这就是一个纪念。还有一个就是香条，过节大家一起来在一起，就是一个香条嘛，对不对？像我们爱宴，大家带菜来，除了吃爱宴，大家也是香条在一起，这是一个喜乐的时光啊。那你一年七次去参加那个特会，也是一个香条，是一个大的吉条啊。所以那这个帐篷呢，讲到祝棚节的帐篷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啊。他说我们只要照亚伯拉罕的脚中心，就要过祭坛跟帐篷的生活啊。那烛坛的意思是我们生活是为着神啊，神是我们的生命，并且我们生活的意义就是神。支他帐篷就表示宣告说，我们不属于这世界，乃属于另一个家乡啊。好，接下来我们就讲到纳林啊，纳林。那我们先来看二十八页这个纲要啊。二十八页的第二大点的第一中点，他说：“赐生命的灵乃是终极完成的纳林，也是经过过程并终极完成之三一神的终极完成。”啊，所以这个二十九页的 B 小点很重要哈。他这里讲解释，经过过程就是指三一神在神经轮中这个所经过的步骤，终极完成就是说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终极完成的灵还是神的灵已经经过过程并成为终极完成的灵，就是说他不会再经过过程了，他已经终极完成了。那所以在数值一面，神是不改变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但是在经纶一面呢，他成了人，那这个人成了赐生命的灵。所以我们两次每常常就说神两次成了啊。那这成为纳灵是很重要的，它就是兼有神圣的元素，也兼有属人的元素啊。所以它成为纳灵，它就可以进到我们里面给我们享受啊，给我们来跟我们一起连结调和合并啊。所以这里这个三十页就讲到，这赐生命的灵是旧约那复活的灵所预表啊。那这复活的膏油所预表啊，这有橄榄油就表征是神啊。那四种香料呢，就表征基督的人性啊。啊，那这四种香料有怎样？有基督的死跟他杀死的功效，也有基督的复活，还有复活的驱除的能力啊。那主要这是为了怎样？对我们来讲是为了变化我们，还有几秒钟哈，也要来破坏我们天然的元素啊。所以我们需要为了主呢，是这个祝棚节赞美他，为了主是纳灵来赞美他。好，感谢主，我们就到此结束。Amen。 那请那个申言的可以上来。
我来自十二大区的第二组学员黄志坚弟兄，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享受祝棚节里的安息与满足。那么经节是利未记二十三章三十九、四十三节，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要完全的安息，第八日也要完全的安息，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帐篷里。启示与亮光，祝棚节是犹太人一年当中最后一个节期。 当庄稼 收割之后，他们就会守住棚子，并且呢敬拜神啊，而且还享受神，享受一切收成。神设立祝棚节的用意，就是要以色列的子民来纪念他们的祖宗，啊，当时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是如何的住在帐篷里面，啊，期望着进入美地的安息。因此呢，过祝棚节也是在提醒人呢，今天仍然是住在帐篷里面，在旷野里面，还得需要进入新耶路撒冷的安息，也就是需要进入永远的帐幕。那么经历的部分呢，今天分享这一篇信息呢，对我来说是蛮扎心的，因为长期以来我身体呢上面一直有疼痛的问题特别是在最近的期间疼痛越加越重已经严重到影响到我在聚会中的享受，最终我实在是胜不过就被击垮了，迫使在我的生活中呢部分的行动也就跟着停滞下来于是在这段期间里面，我就向主祷告，祈求主加强我属灵的心智，不会因为这些生活来影响，这些难处来影响而改变后退，更加盼望每一个时刻里面呢，都能够回到与主的享受里，得享属灵一切的满足。虽然这件事情对我造成极大的亏损，却也让我有机会能够安静的在主人面前继续听他的说话，在这样与主的交通中。我也感受到主爱的顾惜与同在，同时也使我里面呢满了安息与满足。这样享受主的结果，对我的祝棚节来说，不管不再是客观的节期，乃是一个真正使我进入享受安息与满足的节期。感谢主。
王元仁弟兄，我今天声音的主题是要为将来可以去到那有根基的城来努力。创世纪十二章七到八节说，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自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并且呼求耶和华的名。在启示跟亮光部分有两点，第一点坛的意义强调神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的一切是为着神，不应该为自己保留什么，所以我们要把一切所有和所事的都放在坛上。第二点的启示是，自他帐篷的意义就是我们不喜欢这个世界这地，我们要宣告说我们是属于另外一个家乡，并指望进入这个家乡，也就是那座城所设计和建筑的有根基的城新耶路撒冷。那在经历部分前年我是刚满70岁退休，退休以后有时候会想到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会检讨哪一些是有意义的，哪一些是没有价值的。结果我发现可能是因为我信主比较晚，而且信主后也没有认真的去追求操练灵，所以我觉得我过去所做的事绝大部分90%以上的事基本上都是跟神没有关系，而且都是在为那必坏的食物努力。可是最近我也常想到，年纪大了，见主的面也越来越近了，所以以前努力得到必坏的食物，将来见主面的那一天没有一点可以带着走。所以我看到本周周三的讯息，我就下定决心要跟亚伯拉罕来学习筑坛献祭，并且来过住帐篷的日子，好让自己在未来的年岁里可以将眼目更多的转向那座有根基的城，让自己的生活可以更多的为着神来活，为那可以存到永远生命的食物来努力。感谢主，阿们。
要谁的，我们要知道主坛，赶快归回，赶快主坛，赶快向神祷告，要开始过召会生活，这个才是我们今天要谁的。如果他回来了，他学了这个以后，他就往前了，是不是？他往前了，他往前了以后，他就什么？亚伯拉罕献以撒，是最高的，知道神的心意，他把他心爱的献给上帝。他的太太死了，他买了一块什么地？田地，是不是？埋葬他这，因为那个田就会产生生命出来，埋葬这个田地里面。产生生命出来，哎，我的自己的经历呢，我这里呀、啊，嘴巴和眼睛呢、啊、都一直在跳，但是呢，我每四个月都要去打这个针，但是呢，忽然间不跳了，我就不去打针，我就向神祷告，哎，我现在不跳了，我祷告神了，啊，但是呢，当我这样讲的时候，哎，开始又有动作出来了，啊，动作出来的时候，但是时间怎么过期了？我不能再去打，但是不能再去打，但是我问医生看还可以不可以，如果不可以就算了，感谢主、啊、医生结果说哎，你还可以啦，偶尔感谢主，这凡事只要什么祷告主，是不是？感谢主，
感谢主、啊、我是第三组张景林弟兄，我要宣言的主题是、认识并经历那灵而有正确的召会生活。那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三十八节那里说到、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啊、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那个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祝棚节是神为他的子民所设立的、一年节期中的最后一个节期，那使这个以色列他们在收割的时候能够享受美地的出产，做他们的享受。那现今呢，基督是、我们真正的美地、哦、做我们的满足和享受，因此基督才是这个祝棚节的实际。所以地上的节期不能够满足他们、所以、主在这个节期的末日就高声说、凡是干渴不满足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好得着真正的满足。那接着在三十九节、就说到、这个耶稣、这话是指着将要信入他的人、耶稣这话是指着将要信入他的人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哦、那当耶稣复活，他从这个人性的这个、体壳里面出来，释放了这个神圣的生命，就有了那灵、哦、那基督在复活里面、成了这个赐生命的灵、哦、进入这个信他的人里面、哦、如同这个活水的江河流出来、哦、我们看到基督呢，他在复活之前、就是这个神的灵，但是神是、当时没办法进入到这个、人的里面来做生命，但是借着死跟复活，基督呢从肉体变成了那灵、所以就可以进入并且住在信徒的里面，所以那灵呢就是基督的实化和实际、在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的一节那里、我们看到了一幅图画、新耶路撒冷的图画、那里说到城内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Amen。 那在这个第十七节说到，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Amen。 我们要经历那年，我们就需要多喝活水。Amen。 因为享受那里呢，就带来生命的供应、跟主亲近、常常接触主，操练灵，让主来居首位，不要凭着我的天然来做主张。Amen， 使我们能够真正经历那灵。那每周一的晚上、和几位弟兄、一同追求信息、很享受这个信息的供应、大家也很操练灵。那这个信息里面、他很提醒这个话说，到底我的灵出来了没有、都要到聚会里面来操练灵。 哦，简单的照着灵的感觉来祷告。你们判断这个呢，能够继续成为我的操练，哦，凭着那灵而活，让他在里面来印涂涂抹，哦，而有更多神圣的元素的注入，哦，为着生命的长大与建造，哦，也为着这个基督的身体。阿们。
弟兄姊妹平安喜乐，我是三主刘文虎弟兄。要申言的题目是：每天导读享受主话，加深我对那灵的认识和经历。约翰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这里来喝。信入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入他的人将要受的那灵说的。这段经文虽然之前我曾写过福音成全功课，并操练过福音短讲，但借着这篇信息的研读，帮助我有更深的领会。关于节期，在旧约里，神命定以色列子民每年要守七个节期，但是因为干渴的祝棚节还没有那灵，所以在主的恢复中，我们每年也有七个节期，我们围绕着主的话彼此有交通，这乃是过节。圣经启示，基督经过四个阶段，成了包罗万有是生命的灵，就是那灵。那灵是包罗万有的饮料，包含了神人钉死及其功效、复活与升天、基督死所完成的以及他升天所达到一切，现今都在那灵里。我们只要喝那灵，就得着这一切。所以罗马十章十二节说，他对一切呼求他的人是丰富的。当我们呼求主耶稣时，就是引于那灵，基督作为那灵就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就将基督所成就的一切都接受到我们里面。因此主在节期的末日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在圣经的末了也同样呼召那灵和心又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经历应用，这周当我在享受基督做祝棚节，在喝那灵的真理的光中，并借助过祭坛和帐篷生活以侍奉神信息的供应后，我就能珍赏本篇信息第一大点所启示祝棚节各面的意义，明白祝棚节乃是神的子民纪念主侍奉敬拜神的故事。所以今后我更要圣别主日看作擘饼机会，感谢赞美三一之神父子圣灵如此厚待我们，复活的圣膏油每天在我们里面厚厚的涂抹我们，保守我们在教会生活中过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经历享受并彰显基督。
感谢主，很宝贝弟兄们的声言。 Amen。 那我觉得非常享受，就是在刚才所交通到关于就是前面的特别有一位弟兄他说到这个祝棚节嘛，他先讲到祝棚节的意义，讲到这个是关于收成，关于享受和满足，然后也讲到这个意义也是为着来纪念这些人曾经在旷野漂流的时候是在帐篷里面。那弟兄就摆出这个经节，然后交通出这个启示，我觉得非常好，就是从经文然后把这个启示展开了，然后带进他的经历。他就说到他是也过一种的生活，最近有身体的病痛叫他觉得为难，但是他从这里的光看见这个他的生活乃是一个节期，他需要的是来享受。哇，我就摸着哇，他在这样的经历里面，他就让这一个祝棚节对他成为主观的，他就真实有那个满足安息。所以我觉得这个弟兄讲的这一篇，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范例，就是说我们在申言的事上，我们真的需要先从主的话作为我们的根基。摆出这个话，然后有解开之后带进我们的经历，所以这个我觉得弟兄姊妹们可以在操练上 一直能扣在这个原则里面啊。所以就是后面有些其他弟兄们的交通，可能在那个启示跟经历上不一定这么这个直接的关系哦。那我觉得这个可以我们一起在交通一起在有学习，一同在有在往前。阿们，盼望我们真是能够借着话的解开，带进亮光，能够照亮人。然后这个光呢，先在我自己身上，我们自己身上，有一种的开启以后，然后带进实际的经历，这样我们的供应、我们的分享就会是更摸着人。阿们，感谢主。
对不起，时间有限，我们只能简短说哈。那第二位弟兄，他的题目呢？他说要将来可以去到那有根基的城来努力。那我们那个不是去到，要成为那有根基的城。你用努力好像是凭自己，你要为那个来奔跑，这样可能会比较好。那他的经历呢，有点是跟主做一个承诺，一个奉献，所以需要再有一些经历，这是一个建议。那第一位跟第三位是有实际的经历，在为难的时候来经历主的安息，这是蛮好的。那四五位，第四位第五位是讲到要认识那灵，而且来经历它，这个题目是不太容易。认识那灵，你就要知道那灵有神性，有人性的元素，还有主呢怎样受死的功效，复活的大能。所以你的经历就要朝这个，你有没有经历死的功效呢？有没有经历复活的大能？这才是你的经历啊，不是你去操练灵就是经历，那操练灵就是我们平常的练习，你要经历那灵的。所以你的题目既然是你要认识，要去经历，对不对？你就要去经历，当你该死的时候你有没有死，该复活的时候你有没有活起来，还是还躺在那里，这才是你的经历。所以感谢主，大体还不错，我们还可以有进步的空间。好，感谢主。